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带着大家看一下这个诗句，我特别希望不要被外在的典故绑住。典故有典故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可是今天我们在读古典的文学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些典故变成了很大的障碍，那变成障碍的时候，我宁可跨过它，就是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带领大家看到这两个小女孩如何用她们当时能够掌握的文字跟语言去记录她们生命的故事。这个中秋的夜晚，这样的繁华，这样的花的香味，这样的酒，这样的菜肴，这样的生命的美好，可是最后如何感觉到所有的荒凉的这个部分，所以是用诗句在做了一个结束。所以我会觉得一般朋友有时候在读《红楼梦》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诗词是最难的部分，那我反而觉得其实它不见得最重要，不见得一定要被它绊住，至少不要被绊住。因为很多人，尤其是很多青少年的朋友，读《红楼梦》时候最大的障碍常常是诗跟词，一碰到诗词他就停在那里了，那多几次诗词他就不看了，就是其实是障碍赛跑里的障跟碍。那我是觉得不要把它当障碍，那不要当障碍就是说，因为七十六回真正要讲的东西在刚才前半段我们已经都讲过了，那种荒凉，那种凄清，他现在只是用诗句在做一个整理而已。所以这个诗句我觉得我等一下尝试着，一方面是说我们可以朗读，另外一方面可以用现代的语言重新去解释它。那这种解释的方法可能跟过去做注解的那个方法不太一样，因为做注解常常要引经据典的把典故讲到很周到，它绝对有它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可是在真正的文学欣赏上，它有时候是千千绊绊，反而没有办法进入到那个文学的本质的感动的力量。所以我常常会觉得我希望它变成也许今天一个歌手唱的一首歌，所以它是比较容易懂的，它是让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两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她们如何用诗句去讲她们生命的情怀啊，生命的情怀。所以《红楼梦》如果用玩这个字来讲啊，玩乐的玩，有各种不同的玩法，贾母懂得怎么去品笛赏月，那薛蟠他们也许要找第三性公关去玩，那么有各种不同的玩法，林黛玉跟史湘云有他们自己的诗句的世界，那因此作者其实都把它呈现各种生命怎么去打发他生命情怀的各种方式，他大概也并没有那么一定要去比较他的高低，他只让我们看到生命是有这么多不同的选择的，而在这个选择当中各自有他自己要走的一条路出来。那也许我们今天会觉得黛玉跟湘云走的这条路是我们今天最陌生的，因为是用诗句来讲生命情怀，可是我会觉得我把它解释为，如果你今天觉得喝了一点酒跟朋友在一起有一点心情，这个心情可能是喜悦或者是有一点忧郁，你就想唱一首歌，大概就是如此而已。所以它是一个在整个情景的结尾当中那种心事上的这种透露。